其实都常用在大家的印表机上面、桌上型的这种的猎鹰系统上面。但是这样的技术呢，目前呢、啊，因为到现在的半导体制程相，现在的光学制程相当的昂贵。那用喷墨的这种方式，你原来在桌上型用的这种猎鹰的彩色的系统，直接改装之后的话，变成一个大型的 printing 系统，那就可以应用在这个工业上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那所以在根据这个主题的话，大概有几个显示器目前常用的，所以我的标题就是第一个就是PLED， 就是 polymer line emitting diode， 第二个的话就是 LCD， 第三个就是介绍比较新型的叫 printable optical electronic， 这个什么叫做可印制的光电或电子元件。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组，刚刚前面有一个短片就是在介绍我们这台设备。那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呢？基本上在工业用光电所里面，我们在1992年切入的时候，其实是做这种特别表机，然后或者是做大家常用看到的这种喷墨印台。然后大约是在4年前的时候，我们开始转型，把这样的一个喷墨技术应用在各个领域里面。那其中第一个我们导入到产业界的客户，是拿来把这样的一个喷墨技术做声音晶片，是用声音检测用的这种晶片。比如说你发烧你不知道中什么病毒，那你经过这个基因检测晶片检验之后，你就知道中了什么病毒，那医生就可以对症下药，根据你的体质，这样一次药就可以把你的药到病毒。那目前的医生的做法都是给你第一次给你药，第二次给你药，第三次给你药，终于有效就是那一个。但是这个治疗时程非常的长，然后但是如果说利用这种检测晶片的话，可以一次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那接下来的话，其实我们在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polymer line emitting diode， 这时候就跟一个业界的蛮大的一个 OLED 的厂家合作，然后就是在做这个利用喷墨技术导入到这个做彩色的这种的PLED 的显示器上面。然后最近我们的话开始了把喷墨导入到这种大家常用的板件，引进到 PC 板上面去。那现在随着这个尺寸大家在 LCD 的尺寸需求越来越大，像是6代、7代、8代像这一类的应用的时候，其实渐渐有了瓶颈。所以瓶颈就是因为设备越来越大，这种投资底下的话，有些设备是非常难做上去的，所以开始有一些构想，而且包括实施，在韩国或者是在台湾的话，都可以开始看到用喷墨制程导入到现在的 LCD 的制造上面，然后这一部分渐渐的会开始往每一个sale端的制程开始切入，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往前端的这种 TFT 的这边去慢慢的切入，去慢慢的取代把这些的原来是需要用 photolithography 这种制程呢，昂贵的制程，改用 printing 的方式去取代掉，可以进一步的降低 cost。 那这是我们当初应用这个应用开发出来，配合这样的制程所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格，然后再开发这样的设备，然后到你上面可以我在前面那边介绍这种机台，就是在这一代上面，这一代已经大概是目前大概是3.5代50×650毫米这样的一个大小。那所以今天的 content 呢，主要要介绍的话就是说，第一个我先介绍一下喷墨制程，大概简介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从平面显示器应用的 PLED 全彩的 PLED， 然后第三个再把喷墨制程技术的细部项目，包括晶片的本身的 technology 跟 platform， 就是刚刚看到那个平台技术，跟它的很重要的一个如何把喷墨的制程结合这些设备材料导入到这个制程，它所需要的考虑的因素是什么？最后我再切入到像 printed electronic 这方面可印制的电子，然后最后再做一个总结。那其实这张票的话，其实大家都常看到 LCD TV 的需求是一直可以看到是在增长，你可以看到蓝色这一部分，绿色这边最大的其实就是 CRT 的 TV， 这个目前在即使到未来还是 dominate 所有的市场，但是它的东西它是不太会成长的。但是反光是 LCD 这一块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成长率相当的高，包括像 PDP 这种薄型化的这种平面显示器， 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在去年之后那个价格对半这样一砍下来之后，整个量就会开始要增长上来了，有这个趋势。但是面对这样的压力，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韩国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LG、三重这些大企业，面对我们这几个电板五虎啊，其实相对规模来讲我们很小，就没办法用量产的这种优势去取得到一种生产的成本降低的这种优势。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底下，这边是竞争相当的激烈。你可以看到像 LCD 这么先进的产品的话，毛利率只在 10% 以下，甚至到现在有到 5% 这种 level， 这种比传统代工这种东西都相当，已经变得非常低毛利的时代。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其实在韩国啊，他们喊出来在三重就喊出来在2010年的话，他们要达到一寸叫7块美金这个 level。一寸7块美金，大家可以推算一下，40寸大概是多少？大概是4×28，大概是300块美金左右。一台只要不到10000块的40寸 LCD TV， 三重喊出来要在2010年要完成。这么大寸，现在的40寸一台多少？大家现在看到多？价格对半砍之后，现在在那个supermarket 的或者这些大卖场上面看到的话，那一台现在大概是10万、9万、8万这个 level。对，那但是要掉到像是这么低的 level， 其实有很大的努力空间要降。对，那所以这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低成本的压力，必须要降下来。那第二个刚刚也提到，设备越来越大。像五代线一个基板的话，就是一公尺左右，一公尺左右的基板，你要冰扣紧在那边旋转，那是很庞大的一个削缝，只在上面旋转，又承载了这么大量的一个，那再加上它的基板呢又相当的薄，很容易碎掉，所以等到了6代、7代以后，7代就变2公尺这么长的这么一个大的基板，在那边旋转，这是相当的惊人，只要它稍微有点碎片飞出来，其实人如果站在旁边，其实头会被切掉一半，那个削锐相当的高。所以在这种竞争情况底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过去在第一代的显示器是 CRT， 其实 CRT 的色饱和程度相当的不错，它是一种属于自发光的装置，就是利用 electro beam 打在荧幕上面的这个荧光层，然后会发出荧光出来，然后显示出它的彩色，它的色域相当的饱和。到了这一代的话，就 LCD 第二代的这边的话，其实它提供了像是轻薄，然后这样的应用，而且可以应用在这个 mobile 的这个产品上面。但是在这个 LCD 上面，刚刚提到现在的竞争压力，除了要把这些的 performance 提升之外 ，cost 变成是一个主要的决战牌。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像OLED、PLED 这一系列的话，尺寸要变大。当尺寸要，其实在这个 OLED 的这个族群啊，其实目前全世界其实没有一家厂家在赚钱。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它面临的三个大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 material life 不够长。第二个那个背板现在大家还没办法做到非常均匀的一个大面积。那第三个就是一个它的那个就是所谓要把 RGB 三个颜色 pattern 在上面，这样的大面积化的技术还不够成熟。那今天在讨论到喷墨技术的话，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跟这个问题，主要是第三个问题。那另外一点要思考的就是说，其实在 printed electronic 这一块，或 printed audio electronic， 我们过去在细晶片上面所看到的，或者是在35族跟 up 上面看，就是 LED， 这就是目前的像是 MOS、DRAM 啊这些东西，都是用细晶来做，或者是像现在的 TFT。这一类的话都是用这个做，它其实本身的它的performance相当不错，在电视上面，然后 GANGAS 来的话在光学上面相当不错，但是基本上它还是一个 rigid 的这种，还是这样的一个 substrate， 而且它能够它的面积啊，它的高密度面积底下是有力积的，是非常大的力积，但是大到像 display 这么大的时候，其实它的成本会成倍数的增加。但是在反观另外一个族群，像是 PC 板这个族群，它的线路相当简单，其实只有几个 conductor， 然后了不起再加上几层的串联。那但是它提供的功能有限，没有办法像 silicon 这么大的一个功能，但是它却有这个大面积低成本的优势。然后另外有一种叫 tap， 就是那种可劳式的那种 软性 电路板，它也是提供一个电路在这上面。那现在这个 Printy 的这个技术进来之后的话，其实它可以用喷印的技术啊，结合这些 functional 的 material 啊，去达到这两者结合的功能。它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印刷式的这样的大面积功能，同时它也能够提供细基材或者是 NRCI 这边所需要的发光或者是电竞的功能。比如说像现在的讲的 OLED、OLED、PLED 这一类，其实它就是像 LED 这个族群一样，它能够提供这样的功能，但是它却可以做到大面积这样方式来做。这一块的话呢，就像现在的 OTFP Organic Transistor，就是 OTFP Organic TFP 这一系列，就是能够取代这一部分，还包括现在还有一些 memory 的这种研究，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块变成新长出来的地方，会在这两个的界面中间去开始渗入进去，然后利用这种printing 的技术，降低它的制造成本，但是同样提供更多的这个功能，比如说像是它可以坐在可挠式的基板上面、大面积上面这一类上面，能够同时提供，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它就可以利用在一些比较细的这种 packaging 上面，或者是把一些被动元件结合在这上面，或者是像 ebook、RFID 这一类的应用都可以在这上面使用。那喷墨制程上面的话，其实这个才一张示意图，这是一个 chamber 上面有一个 actuator， 然后把这液体呢从这边这样挤出来，形成一个液滴这样喷出去。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喷墨制程里面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上面的喷头部分，一个底下是基板移动部分。那你的制程怎么用啊？这是喷嘴，把这液体灌在这里面之后，它把这液滴啊 transfer 到这个上面去，然后把它在固定的位置，你所需要的位置就滴上去，你不需要的位置就不需要去喷。这样经过这样对准之后，就可以把你要的这种特定的图案，就像是你的桌上型的印表机一样，你要任何图案输给它，它就可以把它印出来。像这样功能，那它有什么利基在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的液滴啊非常的小，大概是2 picoliter 到300 picoliter 左右，这差不多它的 feature size 大概是在10 mi 到100 mi 这个范围。那它的布点速度呢，每秒钟啊可以到达100点到2万点。在这个 level 可以到达这么快的速度，一秒钟就可以打上2万点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另外一个特性就是 problem demand， 我要的地方才需要涂布这个材料，不要的地方就不需要涂布，因此它在那个节省容易上面相当的节省，就是你不要的地方就不需要涂布，不像 spin coating 啊，它你一 coating 上去，其实你要 RGB 三个颜色至少三分之二你就不要了，你只留下红色的部分或蓝色部分或绿色部分，材料上面就可以节省掉。然后另外一个，它就是一种非接触式的大面积印刷，因为它其实已经被证实喷墨技术用在这种竞选海报上面，大家可以看到那种 Y format 的这种列印，那种两公尺、三公尺宽的这种的印刷方式，现在都是采用这种喷墨的 Y format 的喷墨系统这边来做，做出来其实印出来的品质跟照片非常接近，这个其实已经被证实它具有大面积的能力，所以把这样的技术应用在这个平面显示器上面。大面积化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从这边来看的话，到底喷墨技术啊在显示器应用上面可以切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边在横轴这边可以看到，就是一个 feature size， 抱歉，这个有点没有调好。那 feature size 讲的就是说，你要去列印的 CN 的解析度，它的宽度是多少？那纵轴的话是这样的技术大面积化的能力。OK， 那我们可以看到。英界技术啊，喷墨的这个技术啊，大概的范围是就是在feature size 是在10麦到200麦的这个范围中间，而 screen printing 的话，其实它有更大的利基，就是在超过200麦以上，这边几乎都是 screen printing 的市场，因为它的那个制造成本相当的低。但是往下的话，其实像有 micro content nano printing 这样的技术，其实都有人在开发，但是它却没有办法做到大面积化，像是一公尺、两公尺这类的这么大的这基板，这个目前仍然没有受限。所以在这块领域里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范围里面，像是4EMI 的 alignment layer 像是韩国的 LG 那个华映他们都已经利用英界的技术来做这个 PI 的 alignment layer。 那 P 类的话，这边其实在国外像飞利浦啊、杜邦啊，或者是 BBD、Verizon 啊，他们已经利用这样技术在制作这个，已经有半量产的在做这个东西，但是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产品出来，还在里面还没做 Power。那 Power Filter 可以看到，在年底的时候，尤其像 Propane 跟 DNP 这两家的话，已经开始就是要号称他们已经要开始利用这样的喷墨技术来开始生产了。那 Sharp 宣告八代线就要采用喷墨的技术来制作。那我们再把飞车赛事再往前推，那你包括像是 interconnection，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TFT 的这些的旁边的接线，好，这些接线在接上 driver 的这一部分，这边的地方都可以渐渐的由喷墨的这种导线的制程把它取代掉，然后这几家公司就在研究这个方面。然后到了 TFT 之外的话，像是刚刚讲的 organic 的 TFT， 直接取代 TFT 的方圈。这些像飞利浦、佩特拉、Xerox， 其实他们都有投入这样的研究。那从这条趋势可以看到，大家就是要一直把这个喷墨的 ED 啊，往这个地方缩小，缩得越小的话，它做的事情就越多。缩到了三麦以内的话，其实就会出现一种叫做 maskless 的 process， 以后就是在生产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光照。光照一片的话，其实在整个生产过程，一片大概都要上百万以上。那换成另外一个 model 的话，你又要再切换这个不同的光照，所以利用这种像喷墨的方式，其实你只要丢一个固定的图档给他，下一次明天换一个产品，你再丢另外一个图档给他，其实马上就可以在线上转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maskless 的一个优势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其实在整个供应链上面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喷墨产业里面，目前其实刚刚在起步，但是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啊，在欧洲，在日本上面，日本相当的积极在投入这一块。它所需要的在上游上面需要有像是墨水、喷墨印头、光机平台。那中游的地方的话，就需要把这个喷墨平台整合起来的一个整合的设计。然后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前面的荧幕前面的动画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喷墨平台，它整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再导入这样的一个制程技术，特殊的喷墨制程技术，把这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应用在你的应用产品上面。这时候你才可以跟下游这边连接，应用在 LCD 上面，或 PLED 或 PD Board 或生意产业发起的这方面。所以目前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则，每一个界面其实都还不是定义的很清楚 ，interaction 非常强。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其实拥有高度整合技术的。这能力上面的话，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优势，因为规格界面不清楚，你必须要上中下游整，尤其是上游、中游这边要整合起来，才有机会去打赢国外。那目前的话是，在工研院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算是全世界蛮少的单位在独立在有这样的一个三个能力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跟着业者。配合跟业界这两个合在一起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喷墨产业，应用在各个领域上面。那所以接下来就进到今天的主题，就是 TFT LCD 的制程。那 TFT LCD 制程的话，简单分为四个区域哦。第一个就是 TFT 的面板，然后在另外一个就是 Power Filter 的面板。这两个面板呢，上下两层之后。结合在一起的话，中间就是一个 cell 端的这个制程 cell 这样 cell 端制程，那主要就是要把液晶啊、配相膜啊这一类放在这两个面板的中间，两块玻璃板的中间，然后再来到后面的话就是 module 端，就是把一些的 driver IC 啊跟这边并在一起。那喷墨到底在哪一个地方可以应用呢？第一个的话，在 cell 端这边的话是有机会的。比如说刚刚讲的alignment layer 或者是 liquid crystal 这一块是有机会，像刚刚应该刚刚我讲好 ODF 制程，其实大家都应该都有听过哈，就 one drop field 这种制程。然后前面这一端的话就是 power filter， 就是喷墨可以切入。而目前比较 advanced 一点的话，开始就是有做一些 circuit 的这一部分，去把这些的串联起来，或者是 TFT 里面的这些 circuit。那再更进一步的话，更先进的话，就开始把里面的OTFT 去取代掉里面的 TFT 这一代制程。目前其实有一些研发单位研究单位甚至私人公司，他们都开始在这方面的研究。那所以我就刚才的这一部分，在 cell 端的这个制程的配相膜这一块， 那传统的配酱膜到底怎么做？其实它是用 crystallography 的这种方法，它是用一个滚筒，哦，把配酱膜的这个材料放映在上面，然后直接这样转印过来，然后印在这个玻璃基板上面，形成这样的一个薄膜。那这样的印刷过程的话，其实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它的膜厚会不均匀，会有这个水印级的这种效果。它不均匀现在是在4-5%，这种程度的话，其实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叫木拉。所谓木拉的话，就是说你在这个荧幕上面的话，你会看到这一块就是有一条颜色就是不太一样，或这个区域就有点像环状的这一类，那个东西就叫木拉。那这一类的东西通常都不会出货，就直接在产线里面打掉。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成膜的时候，因为它是 contact 产品的话，所以这样的一个压印过程其实很容易把这边的 defect 啊带到这个底下基板上面去。然后它的设备啊，有人估计的话，大概到七代厂线的话，这个滚轮啊其实已经高达2公尺，然后重用吨来计算，一个吨来计算的东西去压印这样的一个这个玻璃板，其实操作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在这里的话，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的话，这些平面机械业者啊，他们已经开始采，这边是最先采用，就开始用喷墨头的这种方式，直接去把这个痕啊列印在这上面，形成一个均匀的薄膜。这样的薄膜均匀度啊，目前看到的水准大概是在20%左右。那同时它可以解决这种，因为它是囊仓配的，所以不会有这种成膜的这种问题。然后设备面积也可以看到变小。那这边再放大一点看这个 structure， 其实配酱膜是在什么地方？这边是液晶，然后上这个是 car filter， 底下是 TFT 面板，所以它是在那个 IPO， 就是这个电极上方接触液晶的地方会有一层 polymer 的这个配酱膜，大概是在1000 micron 左右的这个厚度，上下两层都有这一层，然后这一层就是目前在业界上面就采用喷墨技术来涂布这一层。那Sengovision的这家公司的话，其实也开始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用在高缩晶器的这种 LCOS， 其实就是背投电视、前投电视所需要的那个面板，所需要的那个 TFT 面板。那因为它的面板很小，大概只有0.6英寸，但是因为小，所以它对均匀度的要求要高很多。所以在这里的利基的话，就是利用喷墨技术提高这个 uniformity， 放在这个产品上面，才可以达到这边所需要的规格。这目前就是Sengovision 他们获取，这是他们喷墨那个polymer 这个材料的情景。你可以看到这是 drop， 后面是一个 tail， 然后在这上面这样直接拉下来，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速度啊，蛮均匀的，每一个 ED 其实蛮接近的。那华映其实也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用在3.5代厂件。开始在做一些研发，那目前看到的他们其实已经开始这个制程，其实他们在从日本买回来机台之后，开改装之后就开始在投入到生产在这上面。那目前听起来它的似乎良率都不是问题了，已经稳定的在生产在使用。那另外一个 ODF 制程的 One Drop Field 制程，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液晶里面灌液晶之后就 Silane 结，然后再通过 UV 曝光把固定化，然后变成就把液晶封在里面，取代以前属于真空的这种灌墨灌液晶的方式，可以节省它的效率等等。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你也可以把这样子一个 dispensing 的这样过程，把这液晶啊涂布在固定的地方啊，要均匀的这样涂布的话，你也可以用喷墨的这个技术提高它的均匀度，然后用液晶的方式这样打点在这上面，形成这样这一个区域，然后再经过再就达到 dispensing 的效果，然后应用在这个制程上面。然后这是我们光电所那时候做的，就是直接把液晶这样打一个矩阵，然后就是观测到它的那个喷墨情形，然后从这个数据这样这个先发一个这样数据这样看起来，其实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曲线，一条直线，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数据上面都蛮均匀的，这样排列过来。那其实在这方面的话，是不是有这样的利基还在讨论当中？取代 ODF 的这种制程的话 ，dispensing 似乎音阶技术就是 formality 似乎对它来说已经是超出标准过高了。 那其实，在飞利浦上面的想法，它有一个用 LC 的 Equicrystal 的这应用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玻璃基板啊，就是说有两片，一片在 Color Filter 上面，一片是在 TFT 上面。那我们知道玻璃基板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在 Color Filter 里面的话，几乎一半的成本都在那个玻璃基板上面，所以剩下的一半其实是台湾在代工加工在用的。对，那所以那个几乎都被那个康宁玻璃这个整个占据掉。那如果你可以把这两块基板呢、啊、变成一块基板的话，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很多。OK， 根据这个想法的话，其实它现在就是说，在这个 TFT 的这个基板上面涂布这个液晶上去，好，就这样一块一块，像刚才这样打矩阵的方式打完之后，然后再经过这个 ED 啊，再经过光照之后，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反应性的物质，会在这个表面呢形成一个屑，硬化的这种屑，固化起来。固化起来之后的话，然后如果你这边就变成，底下是 TFT， 上面是液晶，里面中间是会流动的液晶，外面是一层保护膜，那你就已经形成一个TFT， 就是 TFT 跟液晶了。那上面呢，只要再加上 ITO， 再加上 Color Filter。喷涂在这上面形成彩色的这个液晶的表面，其实你就可以做出来一个蛮便宜的单层的这样的一个液晶面板。那这是飞利浦在 IDW 那时候展示的一个，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旁边就是刚才讲的是果壳的边缘这个地方，然后中间这样子，这个里面这个有液态状的这飞机，这就是液晶，然后它经过这样就是经过照射，光照照射之后的话，形成这样一格一格的状，液晶在里面流动。这样子的东西做出来，其实 contrast ratio 并不高，大概只有10:1，因为这是一个 prototype。但是这个构想也可以看到说，利用喷墨技术再结合了这样子一个设计概念，是有机会大幅降低它的制造成本。但是目前还在研发阶段。那接下来的话，就像 color filter 这一块，其实过去的话做法的话都是颜色就是 RGB 三个颜色是分别涂布的，利用 spin coating 的技术涂上 blue 哦，然后再曝光性蚀刻结束后再来绿色的涂布上去，再曝光性蚀刻，然后再红色的涂布上去，再曝光性蚀刻，这样的制造流程的话其实就需要九道步骤来做。那以喷墨的方式，其实它就可以在曝光性蚀刻这个只要缩减成一道，一次就只要把我们的颜色直接打在这个上面，就形成直接这样喷印过去，就是像绿色的就直接这样喷印过去，就可以形成一条彩色的串，好，然后蓝色直接用。如果你可以把三个颜色整合在一台，就像现在的彩色印表机一样，一个头里面有三种颜色，其实只要一道制成就可以把刚才提到的三种颜色九道制成，曝光性时刻三乘三这样的九道制成，就整个省略掉，就可以把整个的设备还有包括占用的面积还有整个制造流程就可以整个量缩短相当的高。我们估计大概这样的一个制程的话，大概可以节省掉它的设备成本是在20%左右，然后它可以节省这样的光伏使用量的话，大概是在也可以降低在20%-30%的这种装音扣子持续成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降低成本的一个方式。那目前的可以看到像是 Pen 或者是单一控这些公司的话，年底就号称就要开始量产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国内其实国内的厂家比较是 follow， 一看到这样的技术就会开始投入这样的研发在这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大概是在2年前做出来的一个 color filter， 直接就在上面喷涂 RGB 哦三个颜色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做出来用 bank 哦，就是这黑色的这个地方，然后把 color filter喷平在这上面，然后这是一张 FDM 的剖面图。然后当时的两三年前那时候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因为比较先进，所以那时候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制程太先进。但是现在反过来，很多的厂家就开始在找我们要来讨论这样的一个技术了。对。那其实 Color Filter 这一块啊，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做法，就是一般哦，在显示器上面呢、啊，然后会看到所谓的三黑一白，就是说你这个荧幕上面呢、啊，如果有三个黑点或者是一个白点，它就是不良品，这个就是要打掉了，这东西就要退货了。那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的话，它上面是三个白点，好，你在荧幕上面看到，那这个东西就大概是没救了，那这个东西要退货。但是呢，你可以利用吞没技术呢，直接在上面补黑点，比如说像这个例子，你只要找到这个定位，好，找出来之后，吞没头移过去，把黑色的墨水喷涂上去，堵起来 ，OK。你把堵起来之后，本来是三个白点要退货的东西，变三个黑点还可以留得下来，你马上就把这些面板救回来了。对，所以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效益的一种修补的一种程序。那如果只是补黑点的话，其实它也还是一个缺陷在这上面。那这是我们做的例子，它直接补彩色的。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啊，这上面这边是有一个低倍，经过雷射的切割之后，把它扩大之后形成一个凹洞。那这个凹洞怎么补？再把红色的墨水补上去，补完之后，其实这边就相当的平坦，它就是形成一个低倍 free 的，就是没有缺陷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就是目前的一个修补技术，可以利用喷墨的方式来进行。那LCD 这边大概简单介绍完毕，然后接下来的话就到 PLED 这一个制程的话，那 PLED 的话其实大家听到 PLED 觉得有时候这个名词会混淆，因为 P 类 O 类这一类的话感觉上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事实上它是非常接近的东西，只是它们用的材料不一样，一个是用高分子，一个是用小分子。Organic 是小分子， Polymer 是高分子。但是常常看到 P 类的话，其实有不同的用法，各个国家也不太一样。名称叫做 Polymer Light Emitting Diode， 这是欧洲常用的，这是日本常用的，叫 Light Emitting Polymer。那 Techovation 因为它是第一个出来用音阶技术做，所以它自己叫OLED， 对，所以你会看到也叫 OLED， 或者是台湾的翻译有时候叫做高分子 OLED， 所以看到 OLED 的时候，这个产品啊，不见得是小分子 OLED， 可能是高分子 OLED， 你必须要再详细的看里面内容是用什么方法做的，通常用喷墨或用雷射的这种技术做，这种 direct light 的这技术做，应该就是属于 PLED 这个族群。那另外还有一些直接用材料来命名，叫做共轭高分子，底下会讲到为什么叫共轭高分子。那前面还有一些像那名词 OLED 其实叫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 就没错，那通常为了区分高分子小分子，他们会叫成 Small Molecular 的 OLED， 特别强调这个区别。那如果一般讲到 OLED 其实是泛指这两个都是包括在 OLED 的族群里面。那OLED 的这个结构的话其实蛮简单的哈，就是上下两层电极，中间夹一层荧光层，那这个上面这个是类似像 Cation 这种low function 的这种材料，底下是 IPO 这种 high work function 的材料，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就是发光层的话，其实喷墨主要就是在喷墨这一层里面喷墨这个发光层 emissive layer， 可以喷出 RGB 三个颜色在这个地方。那同时为了要达到让它的 injection 效率更高的话，通常会在这个两个界面再加上一个 full transfer layer， 那个材料就叫目前俗称叫就是它的化学名称就叫 PIDA， 那待会我会介绍这一部分。那所以这是简单一个 band diagram 哦，那基本上面就是刚刚提到这边是一个阳极的地方，这是一个 high work function， 大概是 4.5 到 4.7 dB， 电动啊主要会经由这个地方穿过这个 energy barrier 跳到这个 emissive layer， 这是发光层，这是另外一个阴极的这一个电极，通常是用这种 low function 3.1V 的这样的 cation， 从这个地方啊，电子会从这个地方跳过来到这个 lumo 这个导带这个地方，然后这边后会经过这边跳过来到这个 homo 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在这个 emissive layer 会 recombination，当后 electron recombination 之后的话，就会放出能量，这能量会用光的形式来形成，也有可能是用热的形式来形成，这要看它的机制。对，那以这个 OLED 或 PLED 这种方式，它放出的地方是主要的是放出光。那同时也有一些像现在提到的荧光材料或荧光材料，那最早期的时候，大家认为说荧光啊是。它是有机会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 state 啊，通常是这样跳上来到这个 exciting state， 就是 当然后也在从事个别在别的地方跳到基泰之后的话，然后他们在 recombination 之后，再经过一个非常小的 relaxation stay， 这个大概是跟那个常温差不多，很快的就会跳到这个地方，先暂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再一次跳到底，这样就直接发出这荧光出来。但是呢，另外一个 mode 的话，它是也是基泰这样跳上去，但是因为 spin 的方向啊是成对立的，它跳回来的时候，它两个 spin 啊就会因为包力不相容定律，它们在同一个轨域里面同样有两个 spin 同时共存，所以这时候它跳下，它回到 ground state 的时候，就会变成说它没办法直接跳跃，没办法直接这样跳下来，所以它必须要透过一些分子的扭动或者是转动去消耗这个能量，最后这个地方啊就跑出热能跑出来，然后这个就叫做灵光。那过去则认为说这样的灵光啊是不具有任何发光的效益，然后在最近的研究里面就发现这个灵光是可以回收回来，它占了这个 spin 的 state 大概有3/4的这种几率，比如说只有25%，一般内部量子效率只有25%的这些的 exciton 是有机会变成光，过去的认为是这样，然后剩下3/4变成废热跑掉，但是现在的话却利用这种以金属为当中心的话，可以回收这些能量的话，可以把这3/4再捡回来，所以使得在这一部分的它的磷光的材料，它的效率啊，直接从内部效率就可以提升到3到4倍以上。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看到说为什么刚才有提到一个叫做 conjugate polymer， 这些导电性高分子当初在出来的时候不认为会导电，因为大家觉得塑胶这种材料就是不会导电，因为它都是 covalent bond， 都是那个共价键，它不会移动，但是它有这种结构，这种共轭的结构，就是这种 pi electron 这样双键结构，这些双键呢代表就是每一条键上面就有两个电子对，好，就有两个电子对，这个电子对会跳过来到这里，它跳过来，这个又不稳定，再跳过来，然后这边再跳过来，它一直挤压，它就可以从这边这样一直冲过去。这就是第一个那个诺贝尔奖得主他发现一个导电性的高分子，就是类似像这种 conjugate polymer 的结构。那从这边衍生下去的话，其实越来越多的公司就开始发现有这种粉环的这种结构，类似像不规壳的这种结构，它也可以这样共振过来，然后经过这排放再跳过来，这样直接传送。那这就是一个很典型，刚提到的 PDA， 就是一个电动传导对，为了增加 injection pulse 这种材料，可以用 solution base 音介来做喷印，它的做导电层来用，这样。然后这个是用来调整它的酸度的一种材料。那另外一个话就是发光层这一边的话，其实这是后来除了刚刚那个 polyaxin 这个材料之外的话，接下来常用的就是这种 PBB， 像是这种分子结构，你可以看到它们都有一个特征，都是这种共轭键很多，它可以这样传出现这样传递下去。那这边就是用 copolymer， 基本上面说以 polymer 这种长链的这种材料的话，如果你要提升它的比如说像它的热稳定性，或者是要让它的光谱能够做移动，通常会用接枝的方法，把不同特性的这种材料去聚合在一起，变成 copolymer， 然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性质的那个 polymer 的就是发光层在这个地方。然后像这个例子的话，就有不同的这种的材料这样结合在一起。那目前的话，像Dow Chemical 的话，这家公司从 CDT 那边寄转了一个 polypropylene 的这种材料，大概是这种分子式，也可以看到就很多 conjugate polymer。它这种材料的话，它的在热稳定性上面或环境安定性上面都比较高，所以变成说在喷墨上面就比较好操作。如果是前面那种 PBB 的材料的话，其实很容易在湿气的环境底下或氧气环境底下就 decay 下来。所以因为这个材料出来之后的话，其实就变成这个材料就变得比较稳定，可以再用喷墨的技术来做到更高一点的这种的 performance。 那其实从 polymer 整个 PLED 这个材料的观点来看，其实各个的颜色啊是都可以占据在这，这是一个那个色域图齁，蓝色是在 0.15 这个范围，然后这是在 0.33 到 0.66 这个范围， 那红色是在这个范围。那其实它各个色域是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它的问题在哪里？在像是蓝色这个地方，那蓝色啊，如果你做到很蓝的这个颜色，它可以达得到，但是寿命不长。它做到不蓝的话，它寿命就比较长一点，但是不够蓝。那红色这一块的话，确实可以很红，没有错，但是同样也有效率跟寿命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它的磷光材料，刚刚前面提到这个磷光材料是目前看起来技术上面有点困难，所以使得在整个 B 类跟 O 类这个族群里面啊， B 类这个族群就是落后下来了，整个在效率上面看到就是差很多。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变成说大家投资就会往 O 类这边去走，但是 O 类的话，它本身的族群就是受限于它没办法做到大面积，所以它的产品现在你可以看到都用在 MP3 上面，它很难竞争，因为那一块领域其实 TFT 都有，大家去买一个 MP3 上面有一个 OLED， 你会觉得刚开始你会觉得很新颖，这样子有一个新产品出来，但是你真正去用，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说用 OLED 的产品会比较好读好看一点？未必。其实现在有些手机上面拿起来背景是黑的，那个 Subpanel 的那个上面的那一块，那块也是 OLED 的小面板，那黑色的底好看呢，还是白色的底好看？白色的底就 LCD 通常用了，黑色的底通常就是用 OLED 的技术做。那这个是其实在静态的显示上面来看的话，白色的底显示出来的字会比较清晰，这一点其实可以看到大家的那个桌上型的显示器其实都是白底的字，对，那个读起来会比较清楚，那字会比较清楚，但是翻过来之后你会觉得那个字就不好读。但是翻过来之后，黑底的这个东西啊，能够用在什么地方啊？其实用在动画上面很好，像 LCD 表现动画，其实那个色域啊就不够广，或者是那个色层深层度就不够广，所以看起来比较平板一点。但是像 PDP 这种自发光的这种，它属于黑色背景这种的模式啊，自发光这种东西，它的 contrast ratio 就很大，所以可以看到这种那个景深啊就会比较够，
对，
就会比较高。像 CRT 也是属于这种自发光的这种方式，都会比较好看一点，在动画。同样的 OLED 也是属于这个族群，所以在这一块材料上面的话， P 类确实是输给了 OLED， 使得它阻碍在这个地方，但是在大面积上面的优势呢，使得大家又对它非常看好，因为现在的 OLED 这个族群呢，没有办法扩展它的市场，一直在打跟 TFT 的低价的 SPN 的 LCD 这边去拼这低价格，就占不到什么优势，所以非常的困难，整个 OLED 的产业其实都在赔钱，只有一家赚钱，麦克默的机台，因为那家就卖给你机台，就大家就去研究，他也都不管你说做得好不好，但是那家最赚钱，真的，这是我听柯达来的这个消息，对，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领域就是即使非常看好是第二下一代的这个机会，但是确实在performance上面或是它有各种重重的障碍在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在材料上面的话，其实P 类这个族群的话，其实 P 类并不一定要用 P 类这个概念去做，你可以用 hybrid 的方式去做，比如说像你可以把用 polymer 当作 host 的材料，然后再加上小分子的这种的那个 fluorescent 的磷光材料当作 gas， 这样的一个 hybrid 的方式的话，其实可以把整个效率提升。好，比如说像现在一般的滤光的这种材料的话，效率大概是在十几个 cd per ampere 左右。那用到刚刚讲到这种 hybrid 的方式，其实有能够得到25到30的 cd per ampere 这样上去。对，所以这个是未来这个是一个 polymer PLED 这个族群很重要的一条路。那另外一点，刚刚提到材料上面寿命的色域这个问题之外，刚刚还提到一个重点，就是那个背板 ，Rotten Polysilicon 的这个背板，这也是阻碍P 类这个族群能够做大面积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做大面积的这种 Rotten Polysilicon 的话，它的因为是用镭射的 Rockrite 技术做，所以它那个 Grain Growth 啊都长得不太一样，所以做起来的这种产品的话，很容易有所谓的 Nine Mula， 就是这样。整个荧幕上也会看到一条线一条线长得不太一样。那回过头来去看看 Amorphous Silicon 呢，它的 Mobility 比较低，用来做这个显示器的话，却因为它的 Mobility 比较低，阻抗比较高，所以在长时间的操作稳定性不好，它那个 IV Curve 会跑掉，所以使得这个整个画质的 Uniformity 会长不一样。然后其实有许多公司都在 尝试的去打破 Amorphous Silicon 是不能用在 OLED 上面，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三种40寸的 Amorphous Silicon， 你看起来这是全世界最大40寸的那个 OLED 哈，那事实上它是一个 Color Filter 加上一个白色的 OLED 的面板这样组合在一起的。然后它主要验证的不是它说它做到全世界最大这个能力，而是说 Amorphous Silicon 有机会可以使用这样子。那他这边就讲，据闻三天内连续减量了8个小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在过去呢，在过去呢，到底可不可以使用？台湾的奇美曾经在2年前吧，号称做到一个大型的这种22寸的这种那个 OLED， 那时候也是全世界最大，也是用 Amorphous Silicon， 后来他们也放弃掉了。为什么？因为他说这块面板连起来的话，可以在上面煮鸡蛋，鸡蛋会熟。好的，那个效率就变得非常的差，然后那个整个抵抗太小，所以这几乎是已经不可走的路，友达也放弃掉，但是还是有公司像长荣这么大的公司愿意去勇敢的去挑战这一块。那至于说未来到底是 Amorphous Silicon 会胜出呢，还是 Low Temp Poly Silicon 胜出，各有各的问题，他们都要去解决。如果可以把这层克服了， OLED TV 才有机会跳出来。那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强调 OLED TV 呢？因为 TV 哦这一块的话，其实是最大宗的市场，大家都是要去做。刚看到在小面板面积上面的话， OLED 其实没有任何的利息，在成本上面或是在制造流程上面，它唯一的就是在动画上面会它的效果会比较好。所以如果说可以把它做到 TV 上面去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去跟现在的40寸的 LCD 去做竞争。对，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在讲到一些基本的 pattern process 哦，那可以从这边。这是一个 spin coating， 简单的就是 IPO 在这边做完的时候，把这个emissive layer 逐步上去，这个是黄光材料哦，然后再加上上电子加起来，就变成一个 patterning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是 Cobian 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 demo 的东西。那 inkjet printing 刚刚都是我们最需要强调重点。那但是除了 inkjet printing 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技术？其他技术像是 VCSEL 跟 JVC 啊，在2002年那时候用 die dope 的方式。它在上面先把一些基本上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底层这个 host 是用广波长的这种的发光材料，然后你再把一些 bias 红色绿色这种长波长的放在广波长的里面，它这样子就会可以经由这种广波长的这 host 去吸收能量，然后接下来 transfer 给这些 dye，然后再去发出它的颜色出来，红光或者是绿光出来。然后经过这样概念的话，它是先镀一层 coating 一层金层，然后把这个 dye 这有颜色 R 或 G 这个颜色 coating 在上面，再 lipo 形成这样的一个 chamber 小 chamber。这小 chamber 要干什么呢？就是它用来增镀，就是 patterning 弄好之后，上面在刚刚提到这种广波长的这种材料 coating 在这上面，然后把它翻过来。跟这边连在一起，然后在加热之后，这里面的带就会 diffuse 到这里面来，这样子就可以发出不同颜色的光。那他利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做出来一个比较细线光，你看25麦克以下的这种红色，底材是一些哺乳的这种低发光效率的这种哺乳材料，但是经过doping之后，它会变成红色。利用这样也可以达到patterning的效果，但是这个技术其实还不太成熟，目前他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产品在 demo。那另外还有一些像利用 micro contact 这些学术单位在做，把这个压膜附上去之后直接压印在上面。但是 micro contact 这个技术的话，同一样是有这种污染性的问题，或者是附膜光二极的问题，所以还不具实用价值。然后比较跟音乐有竞争性的，其实是这个技术，闪动实验这两个合作。那这个技术呢，它是用 laser 的方式，类似像刚才讲的 die dope 的这种方式。抱歉，它直接用这个 laser 的方式，在这个 film 上面哦，这一层是因为 3M 做那个贴胶带很有名嘛，那所以他做了这一层 film 给闪动哦，就是一个 zone film， 然后这个上面有一些就是 nitriding polymer 就是彩色材料，然后在这个上面的话，经过加热之后的话，它会开始就是脱布下来的话，这一层就会粘在这个地方，粘到这个基材上面。那你没有照射到雷射的地方，就会拖着一条引发，然后最后这边会断裂掉，这边有一个 cohesion 的内聚力， 然后这边会断掉，断掉之后的话就会形成固定的图案，就会在这上面，这也是形成一个 pattern 的方式。那这样的方式其实考虑这个材料相当的重要，它要能够粘的时候，做的时候可以粘在这个地方，加了之后又可以跟这个地方比较粘。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这个地方啊要托付的时候，两个还要考虑到它不能太紧，如果太紧的话，一托付的话，其实这边会非常的难看，会有各种边界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它做出来这个彩色并不漂亮，你可以看到不入是有问题的，这个颜色不够蓝，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那接下来的话，其实闪动啊不断的开发，到2004年的时候，其实做出来这个荧幕啊17寸，哦，然后1600×1200，这个上面的话，其实做起来就已经相当的不错的这个画质了。那目前可以看到，它这个还没有打算要量产，这样17寸的荧幕，但是在小尺寸的话，它打算在今年第三季就要开始量产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同样的，也有一些人说，那既然曝光显影时刻这么好用的话，为什么不用曝光显影时刻来做？所以单理通也有这样的概念，直接用光组上去之后，然后再经过 A 型时刻形成红色、蓝色、绿色这样的一个 pattern。但这个材料后来也没有再继续听到，单理通继续发展了。所以这样的技术看起来，其实应该本身 polymer 材料本身就很怕这种 UV 光，所以。它本身有一些技术受限，所以使得它没有办法再继续发展下去。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在应届的BLED 的发展。那其实在2000年以前的时候，其实P 类是一直没办法做到彩色化，因为都是用 spin coating 的技术在做。spin coating 一次这样 coating 的话，就是单一个颜色，它没办法形成任何的图案化的能力。那后来就是 CTT 这家的公司啊，英国 CTT 这家公司，它是具有原始的母专利，这家公司找到了全世界做音阶技术做的最好的这家公司，就是 Techovation。 大家买印表机的时候，其实有看过 Techovation 的这个印表机，结合它的这个喷墨的技术，在2000年就 demo 第一个全世界的这种彩色的荧幕，虽然不大，但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就是代表着说喷墨这个技术是唯一在 OLED 里面是可以做到彩色化大面积的，这可以做到在 PLED 族群可以做到彩色化的这样的能力的技术。那紧接着其实日本上面像手机宝他们也开始开始做结合 low temperature 可能做一些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萤幕，然后色彩更多的这个萤幕。那接下来再到2002年，也有一个全当时候是在 OLED 整个族群里面最大的17寸萤幕，这个是在手机宝做出来的，然后它主要是它在尺寸上面是有相当大的一个优势，然后所以这个萤幕出来之后的话，其实也奠定到说喷墨技术是可以做到大面积化的能力。那 Techovation 这家公司的话，其实它喷墨头做得非常好，当大家在拼大面积的时候，它在拼解析度，所以当时它做出来2002年做出来这个1330 dpi 的话 ppi 的话，其实是解析度是在 P A 这个族群里面最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画质非常的细腻。那另外一家的公司叫飞利浦，飞利浦这家公司呢，其实它在整个竞争过程，你看到的产品其实并不怎么显眼，就是它的产品其实很小，然后看起来色彩也都很普通，然后也没有什么大力气，但是它却是整个 P A 族群里面最积极去投入的。那其实它 P A。是最早导入产品的这家公司，它用在第一个 B 类产品用在刮胡刀上面，第二个用在刮胡刀。那这个东西的 Sensortec 这个系列的话，其实在当初第一个卖的地点呢是在台湾，一支要价大概是9000块，然后当时候的是抢购一空，那一上市就抢购一空。那就大家也许会以为，就是说为什么它会抢购一空？第二个为什么会是在台湾上市？其实台湾上市有一个目的。台湾市场有一个对新产品的接受度很高，很多产品要来测试的话，都会先丢到台湾来那边试试看。当顾客接受程度高的话，它就会推行到全世界去。那第二个说，这个产品为什么会很红？不是说有一堆 P 类的人做 P 的人特别拿去买一个会去拆解，不是，因为它上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男生在刮胡子都不知道里面什么时候脏掉，什么时候清洗。那这个 display 可以告诉你，刮多久，里面该多脏了，该清洗。然后你使用了多久，该做什么事情，这个 display 可以告诉你这个事情。所以它再加上它这个刮胡刀是 是三头式的，说听说比较舒适一点，所以这个热卖的原因是因为是功能非常的好，并不是说它有 B 类的原因在这边。那其实工业院内部在做的话，其实大家都在用压电式的这技术做，其实我们当初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叫做热气泡式的这种温介技术来做。当初做出来也是第一个全世界利用蒸馏包的这种技术做出来的一个彩色荧幕。这样的技术其实不被认为说可以用在 B 类上面，主要原因大家认为说它的这个高热会把这个脆弱的 polymer 层破坏掉。但事实上其实虽然它的温度高达300°C 了，但是事实上它的那个加热时间非常的短，所以热破坏效应其实并不明显，所以我们才可以在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 demo 这样的一个材料产品。只是这主要是告诉大家是说，其实大家认为的那件事情并不见得是一定是真的，只要你看一看里面的那些机制的话，其实跟你比并不会，玻璃马材料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那紧接着在2004年的话，去年的时候，其实Techwave 这家公司就推出巨作40寸的萤幕又跑出来了，这个当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 OLED， 但是它这一块是用4块拼出来，一块大概是20寸这样的一个大小，4块拼出来，你可以看到它的解析度并不高，因为它做到的是大萤幕这个方式，所以它解析度并不需要很高。但是这个也可以讲，也是另外一个 case， 就是告诉人家说，喷墨技术用在大面积是有机会的，再一次的宣示。那飞利浦同样的他也不甘寂寞，就是2004年也是展示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大概是13寸左右。他的构想也是这13寸的萤幕，经过4片派了之后，可以做到他给了他目标是做30寸的底色萤幕。那这家 Oxfam 先跳过好了。那神动的话，这家公司的话，其实在今年2005年的SID 这里的话，其实也展示一个七寸的萤幕，它解析度106 PPI， 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萤幕。然后它也展示一个3.78寸的20×240，所以你可以看到对比度1000:1。LCD 的族群呢，你去看他们 TV 的那 LCD TV 的规格，这个对比通常只有700:1、800:1这个地方吧。小型的时候还500:1，如果是那个 desktop 的话，可能300:1、400:1、500:1都有这些。那对比深浅，对比越强的话，其实那个层次感就会越重，你就看的东西就越真实。那所以这个主要也是因为它刚刚提到了说这一类的自发光的，像 CRT、OLED、TDP 这个族群本身的技术就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的规格跟 LCD TV 上面的不太一样，但是它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是刚刚开始而已。可以看到像 TDP 的话，甚至号称7000:1、10000:1，像这种高对比这样的程度。那紧接着介绍一下喷墨的技术啊。那喷墨的技术其实从这个头上面来看的话，主要分成两种技术，一个叫做压电式的技术，就是这边显示出来是一个 Bending Mode， Ink 是从这个地方来，然后经过这个 HA 的变形，这样，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压电片。压电片其实大家用在那个麦克风上面或者那个耳机上面，其实都有一个振动片在那个地方，加了电压就会开始变形。那这个就是用那个做的类似的技术，但是它更精密。然后它因为振动压上去之后，它会吸收墨水进来，再经过推挤，它就可以挤出去。所以它整个驱动的模式是用一种机械式的压力去操作，所以它对 ink 的 tolerance 会很广，因为它并不是直接有什么热效应的因素在这里面，所以它的这方面现在在工业上面使用主要都用这个技术来做。那另外一个就是热气泡式技术，这个并不是主流的技术。那刚刚提到它是怎么做的，它就在这个是用半导体制程在上面做到一个小的这种的一个加热器在这上面，加热之后它就会加热这个墨水里面的这边的 solvent 和溶液，然后它就形成这个气泡，就像你在煮开水的时候就有很多气泡会产生，这些气泡一长出来的时候，接下来就会开始把上面的液滴推挤出去，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力度，然后最后再流回来。所以刚刚提到说它的加热的这个程度其实只有3 microsecond， 直接很快的就下来，它并不是一个长时间的这样加热过程。 所以它对整个材料生命体其实相当的重要。那这个是一个喷墨的状况，你可以看到，这是在10 microsecond 的时候，这是喷水的地方，一滴从这个地方挤出来，形成一个一个溢柱。好，这溢柱在形成起来的话，继续跑的话，这边就开始会形成一个一滴的头就出来，这是在30 microsecond。然后它会再继续的往前跑，我们可以看到就有开始有这种50 microsecond 一滴就分离了，这就是第一颗的主一滴就跑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到70 microsecond 的话，其实后面还会跟着这个一滴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主一滴已经往前飞了，后面这边还会跟下，所以有一个小一滴，这个就是 satellite 就是卫星一滴，就是如果有时候你在看喷墨仪表机的话，打一滴主一滴在上面，旁边还有一个很多的那种小点，有时候会有小点在后面，喷墨仪表机常会有，这就是这个现象造成的，因为它断裂之后拉得很长，然后后面这边来不及跟到前面，后面就缩成一个另外一个小滴。但是做得好的话，你会看不到这一块，为什么？因为这个一滴啊，随后就会跟上这一滴，打在同一点上面，所以你也不会看到这种声。那所以大家在提高品质的话，就想办法把这个再后来这个一滴给它去掉，你就不会有这些打点的存在。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列表，就是说压电式硬头跟热气泡式跟逆孔来做比较，你可以看到在解析度啊，在重量上面啊，或价格上面，这个什么包包是占优势。压电式的话，在频率操作频率上面、寿命上面，还有容易的选用性上面都占有优势。那其实当初一个考虑的生活包包的一个考虑成本，是因为当初的机械费啊，如果在整个这样喷墨器材里面操作上面每天的费用，其实96%主要是来自这个机械费。这是一个 study 的 case， 就是在用110125的这样因为的 subtract 来做评估的。其他的这些每天的费用其实非常的低，主要耗材其实就是那一颗硬头。那这颗硬头如果你再可以把这个成本降低的话，你整个生产 cost 的成本又会更低一点，所以当时我们会想到用生活包裹去切入这一块，对啊。但是现在的话受限并不只有在这个制造成本降低在这上面，而是在这个硬头本身的 performance 上面就不够好。所以接下来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那个 platform 这个地方了。那机台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全世界有一家叫 Lightbase 的这家公司，它已经开始在开发这样机台，在2001年、2002年那时候就介入在市场上面。那当初是一个非常小的 team， 这也是全世界唯一做 OLED 族群唯一赚钱的这一家公司。它卖的就是喷墨设备，它把这样的一个设备啊卖给飞利浦，串联在这上面，整个概念是这样子哦。这个是刚才讲的电动传导层 RGB 三个颜色，这个蓝色的地方是喷墨的站点，这是传动上加热器在这个地方把这个 vapor evaporation 把它烘干，然后 substrate 就从这边这样送过来，经过第一个电动传导层，然后 RGB 三个颜色出来就是一个彩色的 panel。那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的影片 demo 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个影片，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在考虑到各种功能，包括基板尺寸，包括精度上面，还有对硬头的相容性啊，资料的格式上面都有做上一步。但是这些规格其实是只是一些附属的功能呢，从一些机械加工就可以增强的这个地方。但是重点是什么？你在做这个喷墨的技术，其实硬头非常容易的干了，它并不是一个稳定制程，你可以看到喷墨是一滴一滴的这样滴上去，所以这种过程的话，其实这个 job 你必须要常常时间去 maintain， 去清洗，去冲洗，才可以维持一定的好品质。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为利用了这个周喷系统去解决这个喷墨头的问题，然后同时因为喷墨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制程，所以有一些人做设计，然后再加上一些清洗的系统，去达到一个真正对喷墨制程上面有帮助的一个制程的能力。那所以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发展这套系统，但是周边的东西其实才是我们的重点。比如说像喷墨头，如果说它的稳定性不够高，这 ED 稳定性不够高，所以我们在事前的就有一些检测系统去看哪些 ED 是可以用，哪些 ED 是不能用，不能用的就把超出规格就关起来，就不要用。然后在中间的话，经过一些清洗的这个过程，去维持这个稳定的品质， 那如果经过这样的程序还是有缺陷的话，再经过事后的缺陷的修补去增加它的良率，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那其他的包括像是镜头模组的影像增强技术或快速制版这一类都包含在我们这套系统里面。那其实在镜头上面的开发上面的话，其实本身这个镜头啊，它所接触到的容易跟现在我们的一般印表机的墨水是不太一样。现在的墨水主要里面都是水汽，都是水，那水这个东西对口选比较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弄到这种收纹啊，工业级的收纹，其实我们当初在做实验的时候一放进去，这个是 HP 这家公司的，放下去就在半天的时间就变这个模样了。然后我们的自己的印头是做的这个印头还好一点，大概是一天就这样子，但是这样的审美其实都不能够用。后来经过我们在几代的改良之后，才可以达到一个耐腐直径，包括里面的这边的印头的材料都重新修改过，才可以符合到这个工业上面的应用。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inkjet process， 我们有了这些 tool， 有 head， 有 ink， 有了这些的那些的那个 platform 的话，我们要怎么来应用这样的基本技术？其实 printer 上面考虑到主要生成的这块 printer、printhead、ink， 再加上一个 process。printer 所需要的就是高速度，还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maintenance system。printhead 上面所需要的是一个高精准度。然后还要配合搭配 ink， 因为这两个 interaction 非常的强，所以但是你只有这三个东西的话，其实你还是没办法做好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去把一些他们的特性找到，然后配合这些制程，再控制到真正成型的这个模后环境的控制，你才可以得到一个符合应用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品质。那比如说像这个东西是一个喷墨常见的这个现象，它叫做 coffee rim。 那 coffee rim 主要是它的 coffee rim 主要的是长得像这样，两边会很尖，这个膜这是一层膜，从这边这样扫过来，你会看到两边很高，中间低，这样的方式。其实那 coffee rim 咖啡环这个用词其实是来自于说，大家在喝咖啡的时候，如果你的一滴啊，第二一滴在你的桌子上的时候，这时候你会看到说边缘特别厚，中间特别薄，那个就是咖啡环。那样的现象其实跟喷墨是很类似的，你的一滴滴上去之后，其实它挥发过程就会形成边缘很厚，中间很薄的这种现象，所以你必须要去克服这样的问题。那经过制程的改善或者是容易的修正之后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经过修正之后，这个就变得比较平一点。然后原来做这个滴类的这样的一个 device 啊，本来它的效率不好，不够亮，然后而且边缘啊有这个，因为是 coffee 的现象，所以形成这个不均匀的这个面在这个地方。但是经过修正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pixel 非常的整齐。这就是在喷墨上面特有的这种制程，你必须要去克服的这种的自然现象。对，那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把那 coffee 克服掉了之后，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 dispensing 上面的这个非常的均匀，没有看到那种咖啡粉。如果咖啡房看到的话，会这样子，周围会特别亮一点。对，那时候也做到一个，虽然不算是很好的萤幕，但是至少是一个可以显示动画的这个萤幕出来。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喷墨跟 ink 上面的选择上面，其实有非常高度的相关性。那这一个例子啊，它主要在讲说，喷墨的墨水跟墨水的选择，它有一个流变性质 rheology 这个因素。当一般的流体啊是这种牛顿流体的时候，其实它喷墨出来的话会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液滴，但是它变成一个非牛顿流体的话，也就是说它的喷墨的速度啊，因为相当快，它的 viscosity 会提升很多，所以使得它在那个分子啊要能够 relaxation 这样拉长的时候来不及拉，就会缩成一条尾巴。而这条尾巴啊，如果你的速度更快的时候，这样子冲出去的话，超过它的那个分子可以 relaxation 的这个时间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橡皮糖，你就拉进去又缩回来，拉进去又缩回来，就喷不出来了。对，所以这方面就是说，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在那个 spin coating 上面不容易看到？是因为 spin coating 啊，它的那个 share rate 就是变形量的速度啊，其实很慢，大概0.1 seconds 导数。秒分之一哦，但是在那个音阶上面的话，却高 share rate 却高达10^40到10^50， 主要原因是来自于说它的翼臂很小，再加上它的速度很快，它的这个翼臂大概是5公尺每秒这样的速度喷射出去，所以使得它对这个流体的这个需求的，它的这种叫做那个 velocity 这个的方面需求就相当的高，你必须要去 care 这种动态行为的问题，否则的话你这个喷墨翼臂喷出来了，就算喷得出来，它品质也会不好，拖了一条弹力发在这后面。那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说，当我们这样翼臂可以，假设我们可以成功的从这阴界上阴界 head 上面喷出来，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着陆的这个问题。掉到这个基板上面的话，我掉上去之后如何形成一个我要的这个薄膜？那这个例子是比较特殊一点哦，它这个翼滴啊，它是一个水滴啊，滴在这上面，然后经过变形，然后像棒球一样又弹回去，整个好像这样像航梦一直这样跳这样跳。这个是在 Science 上面发表的，那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用高速摄影这边来看哦，这个翼滴啊滴下来之后就会，主要是因为这一层表面相当的刺折，所以翼滴弹下去之后就好像马上被弹起来，所以就会像打棒球一样整个跳起来。但实际上的例子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么极端的例子，实际上例子我们这边是经过处理之后，它整个砸下去就会整个弹平。那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告诉大家说这一层呢，它接触的这一面的处理非常的重要，所以处理不好的话就有各种的现象会产生，这是其中一个例子。那可以看到说，如果说我的 ED 速度不一样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两张状况，左边这个是速度比较慢的，然后这是速度比较快的，大家注意看它的那个张开的角度，速度比较慢的接触到 ED 的话，它会慢慢的这样张开， OK， 大概是这个大小，大家记一下。然后速度比较快的话呢，运作。抱歉哦，那个速度比较快的话，其实它这个张开的这个角度会变得很大。那这是有什么影响？因为你现在 pixel 是一个 side by side， 一边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如果这个张开太大的话，其实会流到旁边去。OK， 那这就 overflow 掉到旁边。但是你张开太小的话，它又涂布又不均匀。因为你只有在中间这个地方有，旁边又没有，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速度上面去做校正，去调整，你才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均匀的薄膜。那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就是 Conte Angle 刚提到的这表面的这个行为，那基本上面就是这样。如果说 Conte Angle 一般比较大一点的话，它会形成一个比较角度比较大的这个球面，然后如果是这种低角度的话，它会撑得比较开一点。那这个也是跟刚才的考量一样，你要考虑到 overflow， 所以你在这上面速度上面要控制，在然后另外在这个处理的这个表面的这清出水性也要考虑到，你才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薄膜。那接下来再来看 head 这一块的话，就你在基板上面都处理好了，在硬头这边也处理好，它也可以喷得出来。那接下来要看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喷墨头到底准不准，它是不是真的可以打到这个药的上面。那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看到的那个硬头，其实你可以看到一滴小的这个等旋二级不好，方向性不好，会随便乱射。一滴大的啊，方向性不错，但是一滴太大了，就变得会塞得太满，会流出去。所以在当时候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硬头在这个地方。那以这个 study case 的上面来看，这颗硬头它一共有128个点，每一个点它的速度啊，就把它测量出来，你可以看到这样排列过来。那在彩色的萤幕，因为它这边主要是有两个族群，一个是彩色的 panel， 一个是黑白的 panel。 黑白 panel 因为一个 pixel 就是跟 RGB 三个颜色就是比它还要大三倍，所以它的tolerance 就很大，几乎所有的这样的速度的这样的整个硬头都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采用彩色的话，它就变成只有这一块区域，就大概是11到66这个族群的这个硬头是可以使用。 剩下的东西因为超出规格，它就会可能会造成 overflow， 或者是造成这种哦，那就是太小，规格不好的这种效果，所以不能使用。然后接下来的话，在另外还有一个criteria是什么 ？Drop volume， 这是牵涉到你的厚度。一般的厚度是需要在5%以内，所以这边的它可以看到，不管是彩色还是单色，它都需要要求在5%以内。所以再从这边这样一画起来的话，其实刚才这个区域原来可以使用，又只剩下某些区域可以使用，所以这样就没有多少硬头可以使用了。那这个是简，这个是刚刚 study 的 case 哦，就是一般的单色是这样，它的 pitch 是330，然后这个 pixel size 是220，你的 ED 就是要滴在这个 well 里面。那彩色的话就刚好是跟这个一样大，所以每一个大概是110左右，然后这个 pixel size 大概是75，你要把你的 ED 丢在这里面，所以可以看到彩色的这个 tolerance 就会小很多。那如果你再把它拿去做分析啊，方向性的分析这样来看，我的这 ED 啊，它把128个点啊打在我要的这个目标上面，到底会偏离多少？所以你可以看到128个点都分散在别的地方，跑到别的地方，那也有集中在这个地方。彩色的需求是在 0.5 度这里面，黑白的需求是在这个范围，所以你拿这颗硬头啊拿来做黑白的话是没有问题，拿来做彩色就会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如果是只是这样子的一个精准度不准的话，那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中心点移过来，平均值移到这个地方都可以进来。但问题是在散点上面，这些 deviation 太大了，所以在又有这些 deviationality 的这个需求的话，又把一些硬头把它删除掉了。所以这样子，其实在这个喷头上面的话，其实没有多少的空间在这个地方。那后面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到是一个单色的这个 pixel 的话，它大概是大概这个直径啊，大概用80 picoliter 的这个 ED， 直径是在53 micron。然后这样滴下来这个 well 里面的话，如果它的机械再加上基板的这个精度是12 micron 吃掉的时候，把它相减之后，这个边缘呢、啊、大概是留下 71.5 micron 是可以让你在那边偏移的。OK， 这代表大家先记好这个数值，就是单色的萤幕它具有 71.5 micron 是可以偏移的。如果是彩色的话，换成彩色的话，我 ED 都缩小了，只剩下34 micron 这个距离，可是我要滴在这75 micron 的这个 pixel 里面。我的机械精度从12 micron 提升到8 micron 这个水准，剩下但是我的 tolerance 啊，即使拿到这么小的 ED， 拿到这么好的机台，但是我的 tolerance 啊只剩下 12.5 可以去移动。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的话，然后我们就要跳出，就可能会 ED 可能会跑到旁边去。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除了这个考量之外，还要考虑到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当因为喷墨啊，它本身是有一个散角。它做出来这个 ED 并不是直的，它是有一个散角的这样的一个 angle。这 angle 的话，你可以从这个简单的数学运算来看的话，如果距离越长的话，它这个偏移量就会越大；距离越短就会越小。这可以从简单的算术上面算出来。所以根据这样子来拆开来算的话，你操作的这个距离加上你的散角方向性，然后你可以计算出来它的这样的搭配组合里面，它的 tolerance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你用 1.5mm 配上 0.75 度这样的一个散角的这个硬头搭配起来，它大概是 tolerance 是在20 micron 左右。那刚刚前面可以提到说，彩色的它需要的是 12.5， 然后黑白的它需要 71.5， 所以你可以看到黑白的地方 71.5， 你这一些的操作距离，这些操作条件你都可以使用，硬头的 quality 并不需要很高，操作距离的 tolerance 也很高，也有很大的范围可以选择。但是如果反观说是彩色的这部分，就变成一个大问题，剩下这样的一个操作距离可以做，也就是说它的操作距离就必须要很近，才可以使得它的这个偏微量可以符合到这边可以使用。但是这样其实这样子，你看到这个问题的话，说那我越近越好，但事实上喷墨并不是这样，当你在喷出来的时候，到达一定的距离，这个 ED 才会 separation 开，这个距离大概是在500 micron 左右。如果你在它还没有 separation 开之前，你就直接的这个 substrate 就接触在这上面的话，假设这个距离是 1.5mm 的 ED 从这边飞行下来，你在这个地方就给它切进来的话，虽然可以把方向性降低，但是 ED 脱行的结果就会变成一条线，就要像挤牙膏一样挤在上面，就这样一条线过去。所以这边有很多的问题你要去考量计算，才可以使用到这个喷墨系统。 fit 到你这个应用里面才可以使用。所以在这上面的话，其实经过这样计算，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个方向性好的这个喷墨印头是有必要的。当你的这个方向性越好的话，你的这个你的那个投影就越容易使用。然后最后一个章节的话，主要介绍一下 Premiere 的它一个非部分。那其实这边是在 New York Times 这个杂志上面介绍哦。过去20世纪，他们认为是一个梦想的世纪，啊，汽车可以自动化。那未来这个世纪里面，大家是认为就是投影码的世纪，就是来自于这种 Premiere 的权利者会取代掉这个产品，然后应用在这个广泛的范围。那过去看到的哦，就是这种无尘室。Fab 非常拥挤的这种设备，它是要高每片的这种的技术，用到17年。未来你看到这种的 Fab 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平民设备就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在这方面的话，台积电拉吉格过去就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就说这个是一个 DSP， 这边是 Substrate， 然后这边利用投影板来做这个隔绝层，所以这是 Substrate， 然后 Gate 在上面在凸起的哈。就会形成一个那个 TFT 的结构，但是这样做出来的其实性质还不是很好，主要原因是 Gallance 还很大，在5麦左右。后来他经过用一定的方式再去写这个中间资料线，再经过音阶做这个 device 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性质。那他也将这样的一个 device 应用在像 ePaper 上面，跟那个 eInk 这家公司合作。那接下来的话就说再看到说 printing 上面，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我有什么样的技术 printing 可以用在取代 TFT 上面。其实最常用的东西就是导线，如果你能够用喷墨技术做那个，就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用，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 device， 导线是必要的。那这个概念是来自于 PC 版，过去也是曝光性时刻，只要看到曝光性时刻就有机会用 printing 来取代。那一取代掉的话，其实简化制程直接用硬件编辑就可以做过来。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的那颗铜导线哦，这样做出来就是这个板子一板送到那个printer 上面去，然后把那个 JPEG 档画好线路送进去印出来，然后再经过一些加工，就把这个铜导线长出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导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除了这个技术之外，还要做到穿孔。就是上下两层板要怎么结合在一起，比如说这是上层板下层板，它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栓柱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技术有什么特别的话，其实我们那时候是结合 SAN 技术做，我们并不是直接去喷墨这样的一个材料，是先把一层叫做polyelectrolyte 的这个材料阴极阳极这样镀上来，然后形成一个紧密的结合层，然后做完了之后这个 SAN 层表面改质完了之后，然后再用一些平面的技术把这个 calyx 啊，这个触媒反映在这上面，丢在这上面，然后这层触媒的话再经过 electrolyte 的方式再把它分厚，形成这样一个长导线。那这样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膜厚是可以达到很厚，可以达到像一般电路板所需要的这样的膜厚，粘着力大幅提升，比一般的这种 direct printing 呢，用那个银粉的这种方式来做的话，其实我们用实验胶带这样撕的话是掉不下来的，粘着力相当的强，而且它是一个常温的制程，不需要像奈米那种 nail pad 的这种技术，需要加到200度C 以上才会有比较良好的电性。所以这方面的应用，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直接拿来先驱动像 calculator 这样来做测试，也发现它是可以 work 在这个地方。而且它同时通过了那个 PC 版蛮严苛的6113的这种测试，包括热流测试，包括这些的那个 thermal trace 测试。那未来的话，其实像是有一种叫 system integrity， 能够把 IC 跟旁边的被动元件整合起来，达到一个高输出功率的这一个地方，这输出效果。那结合这样的一个电路技术，可以把这个元件呢串联在一起，变成一个模组。在这里面可以降低它的制造成本，减少 PC 板这个地方。那未来新的应用其实可以看到，说 TFT 如果可以做得到， Memory 可以做得到，其实这个产业就有机会用 Printing 去取代 CD 的这个制程。那这个是我们用铜导线， RFID 是我们第一个 study 的东西，它可以用来做 Antenna 这一部分。那底下这是一个 OTFT 的这个历史，这是Solution Base，这是 Gate在这里啊，都出现在这个地方。Solution 这个是第三期，是一个 Solution Base 的这种 半导体材料。然后我们做完了之后，就是跟清大合作，然后用这个 inverter 去看它的 time constant 大概是在20 millisecond， 虽然速度很慢，但是可以用在 e-paper 上面或 e-cooker 上面。那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随机记忆体。随机记忆体在2000年的时候由 Professor 杨洋 UCLA 他们那边开发出来，2002年的时候，那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他的记忆体啊，他们发现说这样的一个 memory 啊，除了制程简单之外，它 performance 相当不错。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天光模拟大概是在20左右，分偶幅大概是-35就可以关起来。那这个是 IBM 做的，是效果比较差，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性质啊，除了操作电压低的话，它的那个 turn on 跟 turn off 的这个 state 差异大概差了10个，就是10 order，追寻速度大概是10个 nanosecond， 所以相当快速，这是有机会可以取代。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像 Intel、AMD 啊，他们也开始在投入这方面的研究。然后这是另外一种结构，这是比较特别，加高压之后会降掉，在低压的时候升上。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利用后面那种结构的话，做出来一个游戏记忆体元件，然后它可以反复操作，就是写入，就是插补，然后反复量读取大概是1000多次，对，这是目前这个是全世界的记录，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写到1000多次，那1000多次可以用在哪里？就是用在像是 RFID 上面、smart card 或者信用卡这一类的。其实它的插写次数并不需要很多，但是它必须要用到低成本的这样的印制技术去做，去取代掉那一个微晶片这个地方，减少它的封装成本。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机会应用在这里。所以这边再做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说，其实创新破坏性创新理论告诉大家说。现在的在位者为什么常常会被一些新进的取代？他在这个理论里面，他是说你必须要有不对称的动机，你必须要有不对称的能力，你才有机会去把这个现有的这个在位者打掉。那现在看起来的话 ，PC 版这个产业的话，或者是 LCD 也都已经有很好的功能的这个产品在这个地方，而且有一些大厂都已经locate在这里。那这些小厂是由新进者有什么机会可以打入到这个？你必须要透过一些瞄准他的一些过度满足的客户，或者是被消费的这个顾客族群去打。比如说现在 LCD 它功能已经够好了，为什么要这么好？你可以降低一些的成本去运作，去记得到某些低需求的这边的顾客，用低成本你就可以来去满足这些客户。像这些的能力的话，你需要的就像客制化、价格便宜、容易被使用的这些的技术，才可以把具有竞争的优势。那我们可以看到喷墨技术啊，对于客制化来讲，它是一个 mastery 的 process， 快速制版，然后它的价格少量的这种制程上面本身就是一个蛮便宜的价格，然后容易使用的话，它就像冰球一样方便使用。所以这一类的技术的话，其实在即使像 UWA 这家做 vacuum process 的这家公司的话，也开始在投入设备在喷墨上面，他们认为下一代可能是这个技术会取代掉真空的制程，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投入这样的设备，在开始销售了。那所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喷墨技术其实有这些的能力，然后它的应用啊，其实在各个领域上面都在深入研究。那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个新领域，需要大家的真的大家的紧密结合，像那只猫跟狗一样。要异业结合才有机会，不是单独一个单位就可以成就的事情，而是要结合各种上中下游产业才有可能看到。